各位星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我们请到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以健牧师，当然还有我们的美玲，在这里一起，我们共同的继续来探讨关于圣经当中讲到的十诫的话题啊。美玲，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是什么呢？
我们上一次讲到不可偷盗，
我们和洪牧师一起来探讨不可偷盗这一条诫命啊。洪牧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其实听起来也是好像很深奥的一句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其实我觉得我平时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做见证，哎，这一条好像是特别的要提出来放在十诫里面啊，就好像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内容需要去放在十诫，为什么要提到做假见证这件事儿呢？
假见证好像你是陷害别人。
狭义的来说的话，你想我什么时候跑到法庭上面去，就举着手在法官面前说我见证，然后做虚假的见证去陷害人呢？到加拿大来我还没上过法庭呢，啊，这种机会我大概一生很少会有吧。其实在这里不可做假见证，就是实际上是说不可撒谎的意思。
不可
撒谎，因为任何的谎言都是假见证。不可做假见证，当然更加比不可撒谎里面这不可陷害人，就是你做的任何的撒谎，你做假见证，它是上帝要保护人的名誉权。就是不舍的刺刺不能加在别人身上，不能加在别人身上。所以所谓污蔑、诽谤这些东西啊，或者是捏造事实，当你在背后谈起某人的时候啊，如果你无中生有、搬弄是非，或者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里面有掺水分，或者是避重就轻，这些都是假见证。因为你会让人家得到一个什么不真实的一个图像，甚至你讲部分的真实，你讲的都对，但是关键的你没有讲，可能也会故意造成 misleading， 就是你误导别人，其实也都是假见证。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把某一点不讲，你讲的好像都是真的，但是在关键的点上面你不讲的话，你这些真最后都会导致假的结果。所以这个方面呢，不可做假见证呢，是我们犯了罪以后罪行当中的很深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亚伯兰不是他们的父，他们说亚伯兰是他们的父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亚伯兰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定会行亚伯兰还所行的，可是你们不是，你们的父是什么？撒旦。因为他是什么？撒谎的，是那古蛇，从起初就撒谎的，所以你们也在撒谎。所以在这里撒谎是做假见证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方法了，因为神是绝对真实的，他是绝不可撒谎。所以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撒谎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谁啊？那个蛇，他说的，他把上帝的意思给扭曲了。你看看他好像讲的也不是太无中生有，可是他却把上帝的意思给扭曲了。他就说从开始起就是撒谎的，做了假见证，导致亚当夏娃对上帝怀疑了，这就是我们罪的开始。
如果刚才牧师这样解释呢，我们也倒是应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我们常常可能说一些话呢，也许呢人家就是这样讲的，我们自己心里呢就觉得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把它放大了，这可能就改变了，对不对？或者是像刚才牧师讲的，就去误导了别人，这也就算作假见证了。
刚刚牧师讲到说我们不把事实的全部讲出来，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可能我不觉得是一个错误，可能觉得我只是不把全部告诉你而已，我告诉你部分一部分的内容，但是你没有全部说出来，如果在法庭上面这也是错误的。
很多我们做这个用撒谎的方法，用不真实的表达，实际上都是做了假见证。所以因此在做假见证这句话，就是说把人的虚谎的本质给揭露出来。因为律法就是一面镜子，因为圣经说人都是虚谎的，唯有神是真实的。
但是牧师也有一种观念，比如说撒谎是为了别人的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比如
说善意的谎言吗？
比如说你病了，你现在是癌症，在中国很多很普遍的现象，大夫都不告诉你是癌症嘛。本来你是癌症，他就说没有这么严重，没问题。那他告诉病人，实际上病人可能就没有负担了，那他就可能对身体的恢复有好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算不算什么假见证？
见证假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伤害人的。其实你别以为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自以为是为了他的好，比如说像我们在国内有些人生了癌症是绝对不告诉的。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教会有位会友，他父亲得了癌症， 他父亲来温哥华听过我讲道，也非常喜欢听我讲道。那么他女儿就请我直接打电话给他父亲，给他再传道，希望他父亲信，因为他知道他父亲没有多少天了。可他父亲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是得了那个不治之症，所以他父亲说没问题，我还会到温哥华来听你讲道。我说你要不要来决志信主啊？他说我还有时间。但是我那时候就我先告诉他们家属，我说能不能让我告诉他，实在是没时间了，我希望他们给我这个授权，但是他们那个绝对不可以告诉，所以就没有告诉。或者说他就蒙在鼓里。其实在西方，因为所谓的这个人的知情权是不可不夺的，哪怕有些情况是听起来是很残酷的，但是你不让知道更残酷，因为你剥夺了他的知情权。真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呢？你不让他知道他没有多少日子，他就没办法规划他自己以后要日子一些重要的事情，你又把他蒙在鼓里了，一些很重要的该做的事情就无法做了，这就是一个问题。但是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生了癌症都不告诉呢？是因为更大的一个没有信仰，在唯物主义，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太残酷了，你告诉他你没办法安慰他。可是在基督教里面信仰里面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知道人都是一死的，关键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能够从神那里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只要有了这个，我们有盼望，我们并不绝望，我们还有在神里面得到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勇敢面对死亡，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把死亡的毒钩解除了。所以在西方一般来讲都是告知的，你不告知反而认为是很残酷的事情。所以有的事情我们会一厢情愿，因为我们犯了一个更大的罪在前面，我们就以为这样做是好的。当然圣经里面有一些事情是撒谎了，好像圣经没有谴责。比如说比如说吧，妓女拉合就把约书亚送过去的探子给保护起来了，没有告诉当地的统治者，没有告诉他们真实情况。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像这种情况下面表示是允许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告诉了，这些探子就没命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你的诚实会导致你犯更大的罪的时候，你的撒谎是在被迫的情况做一个犯更小罪的选择，叫做 choose less evil。 比如抗日战争时候，抗日志士，比如说游击队员逃到你家了，后面日本兵在追，你赶快把他藏在水缸里，然后日本兵追过来了，你刚看到有人躲在你家里吗？对不对？你能跟他说什么话？你跟他讲诚实话，有一个就在水缸里。好了，你这句话是不错，你没有犯了那个做假见证的，可是你犯了杀人罪，就这句话导致那人被杀，你是同谋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你为了保护他的生命，你在这个情况下你讲是迫不得已的，所以这个方面在神那里是可以接纳的，但并不因此就是证明你这个是好的，只是在两种严重的情况下面，你不为了犯更大的罪情况下，你可以在这里被迫的做出这个选择。他本身是可以多 justify 自己的，一定有他带来的问题，只是说可能你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下面，你如果把真实情况告诉会导致更大的可怕的罪发生的话，神可以允许。
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是在做假见证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那太多了，因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就变成无知了嘛。当我们拼命讲某人多不好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理直气壮的，其实后来人家一听也是经不起分析的，可是你讲的时候你并不觉得有什么错，这个就是也是做假见证。因为为什么？你的罪蒙蔽了你，你把自己看得像朵花，把人看成是像一堆粪，其实情况正好相反，别人倒是比你更好。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个，说耶稣说你不要老是只做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见你什么你自己眼中的良墨，那这是罪里面导致的本末倒置啊！这种我们做假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一种更可悲的那种撒谎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为什么我们总是讲我们人是有罪，而且为什么我们总是讲说我们人的这种罪性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克服的哈？这个就是真的看到了，因为你说谁不撒谎啊？真的美玲，我再想一想，我们人生当中即使是善意的谎言我们也在撒谎，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撒谎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做了假见证去陷害了别人，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很正义，自己所说的那些话都是要比别人所做的那些事情要对得多，所以我们常常是被陷在这种不义、陷在这种罪恶当中呢，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一种很可悲的这种境地当中。在旧约当中啊，这些律法呀，实际上真的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很多人说我没有罪，我根本就不是罪人，其实在这里就可以得到验证啊。
那太多了， 这种假见证在我们中国现在来讲，所谓的假冒伪劣，我上次上网去查一下，假冒伪劣打进去以后，只有多少条你知道吗？350万条假冒伪劣。因为每个假冒伪劣都是一件事情，说啊是发生什么假冒伪劣了，什么假冒，350万条，假烟假酒什么都是假的，有人说只有腐败是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这都是假见证。像文革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都是推翻了，都是冤假错案，多好万件啊，当时都是历历在目，都是假见证，什么检举揭发材料了一大堆了，什么什么都是假的，包括很多做检查也是违心的假的，因为他不但自己作假还强迫你作假，你不作假你过不了关呢，就是这样子，都承认自己啊，我是反革命啊，我是什么什么一大堆，这个你才能成这样子。在中国最大的事情就是大跃进，是你现在犯大跃进是人民日报头条的全部都是假的，什么多少哪里亩产水稻几万斤啊，小麦多少万斤啊，大家放这个卫星放那个卫星啊，全部都是假的。什么小高炉炼铁，其实把好的铁炼成废铁，说钢铁，哎呀这个中央民意来了那个，结果连毛泽东也被蒙在鼓里了，就像哎呦这么多粮食我们怎么吃啊，连他都有，所以也就误导了嘛，整个假就会变成一种很大的罪恶，而且大家都在这种造假的情况下，你不造假反而不积极了，上级明明知道你下级是假的，还为你的忠心嘉奖你，你的目的是好的，为了表明党和国家伟大，所以用很多假的东西来装扮人。彭德怀讲了几句真话，在这个庐山会议上面讲啊，这其实是不对，你凭他这么大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这么高位高权重的人，他讲真话也是不可以的，反而讲他是长敌人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因为讲自己的缺点就是灭我们的威风嘛，你是什么站的立场站错了之类的话，你一批就完蛋。所以如果没有真理的话，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假的，政策年年在改，什么都在改，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是不可能守住自己的真诚的。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可能也会常常骗小孩哦，我们也是说谎了，
你要总是玩游戏眼睛就会瞎掉了，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吧，但是我们好像要把那个恶果说得很可怕的样子，那是不是也是不对啊？
很多时候必须要把渲染的非常那个，我们实事求是讲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这样下去我们对眼睛是很不利的，这有很多报道，我们老是看那个电脑啊什么，对我们眼睛伤害。最重要的，我们教导孩子不是只是因为你怎么样，关键问题你这样子背离了神，用这个教导，不是你所做的一切你要在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欢，不是说只要你喜欢的我没办法讲你，我最多用一些事情后果，可能你最后你还不喜欢看，他说哦没关系啊，我瞎就瞎什么，你就没话说了，他就我无所谓啊，本来正三自保都没有了。问题就是我们的是用一种人的方法去教导人，所以这个神也叫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要知道要从神的旨意出发，是我们做什么凡事我们所吃喝行事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行，凡事要节制嘛，节制就是圣灵的果子，你不能随随便便不节制的。还有一个，在主里听从父母是应当的，我是父母，现在上帝把孩子交在父母身上，父母要向上帝交账的，你不听，这就是不孝敬父母的最大表现啊，因为你不听话，当父母叫你所做的没有违反神的旨意的话，你就要听啊，除非有明显违反神的旨意，你说我听神的不听人的，否则的话你不能不听啊，因为神的旨意要你听从父母。
能不能帮我们举一些例子，在旧约里面如果做假见证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后果？
亚伯啊，亚哈王要为了把那葡萄园拿过来嘛，他是去贪心，他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做假见证，他弄两个证人过来嘛，他说指着亚伯亵渎神了，这就是用假见证来控告亚伯，结果给亚伯带上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后来他和他太太最后他们都自己的尸体都死在亚伯这个地方，这就说明了这上帝呢是要为亚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来伸冤的。上帝是他说他我是孤儿寡母的上帝，孤儿寡母是最没有权势的，可是你依仗权势来伤害他们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的话，上帝是一定为他们伸冤的。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当年约书亚他们去攻城的时候，一个亚干他就是藏了那个东西放在他的不应有的财产，问他说没有，上帝就采用是那种抽签的方法，就是使他暴露出来。耶稣也说你自己不要以为自己不知道，你今天在暗地里讲的话，上帝会在明处把你张扬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这种审判在他们身上。当然最大的假人的假见证就是什么假见证，拜偶像，因为偶像不是神了。人的最大的假见证就是圣经上面说，诗篇上面说，愚盲的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就做假见证。罗马书说得很好，上帝的事、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没告诉我有上帝，所以我不知道。上帝照你已经告诉你心里是明明可知的，可是人他不将神当作神，不将给神的荣耀和感谢归于他，他们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就是作假了。以利亚大战那个巴列那个假先知，那个假先知做的就是假见证，假见证的命运就上帝就什么吩咐把他们都杀了，因为他们呼唤巴列，让伊利亚在坛上面木材上面浇了很多水，结果看如果你巴列的坛，如果你巴列在，那你就请巴列点火，我们喊了半天都喊破了，巴列的火还没点起来，可是他一祷告，耶和华神降火在坛上就烧起来，就证明这是真的那是假的。所以假的做假见证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因为你传假话。
有的朋友呢，他们是很信奉一些比如说算命啊，一些什么灵异的东西啊，比如说把一个东西放在我身上，这个就来保佑我呀，保佑我平安呢。或者有的人说，哎呀，碰上有人给我算命啊，说我活不过明天了，因为好几个人都跟我讲我活不过明天了，我是不是就不能活下去了，那所以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就很消沉，醉生梦死啊，去做一些事情，那是不是这样也叫假见证？
当然了，那是上帝是非常的憎恶卜卦算命抽签，这种都是假先知的作为，所以我们说不能搞这种迷信的活动。
但是他们却有的时候会说得很准呢。
是，有的时候神也会试炼人的，允许有些事情发生。所谓很准的话也是一个几率问题，因为所谓假先知不是说你当中你讲的四句话啊，你句句话都错了就是假先知，你只要一句话错了，哪怕九句话都对，一句话错了，你就是假先知。因为真的先知是一句话都不能错的，因为真先知是完完全全是上帝把他的话放在他的口里讲出来的，只有100%对就是对。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讲假话，比如说他骗你一次，他就是骗子了，他就是撒谎的，他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讲的大部分的话还是真的，我其实只有一句话是骗你，所以你不能讲我是骗子吧。问题就是你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你就是小偷，你们说大部分我拿的东西还是自己的，只是一次偶然拿错了，或者我这一次讲的不对，明白这意思吧。因此在这里面所谓做假见证或者什么，问题不在于你其中有讲很多真话，你打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面大部分还是真的话，对不对？但是有些关键地方是假了，不能说比例讲啊，我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就这一点点。所以那些算命的时候他也可能有，也有他算准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有准的那个错了、那就不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公然相信上帝说不可相信的事情，你就愿意自己去受欺骗还自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但不可以做假见证去陷害别人，同时呢这一条也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轻信别人的一些谎言，特别的是我们要知道有的人他们说的一些谎言真的会去伤害很多的人，所以也警醒我们自己呢，不要去说不实之词，或者不要去说夸大之意，让别人受到伤害。
是的，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一句就是那出于那恶者，意思就是针对当事人的随便说话，这个虚假成分很多。还有一种最大的虚假就是用庄严的启示来做假见证，所以不可启示，不可随便启示是这个，那是以上帝耶和华的名义来做的假见证是最大的罪，因为你不可假冒耶和华的名嘛，这就是更加大的那个问题。
今天呢我们特别谈了这一条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当然我们知道在十诫当中还有最后是不可贪恋人的一些东西啊，不可贪恋的罪。那我们想呢这后面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就请洪牧师啊再一次来为我们做一个专题的分享好吗？
好。